职业秘诀班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们这个课呢的上课的过程，从头到尾都不讲理论，不管你是学八字的、学紫微斗数的、学什么的都一样，我什么都不会讲到理论方面。那我这个课程所讲的全部是实务方面，也就实际上客人到达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怎么去。你是参加我这个班是为了要真的要开馆也好，还是不是为了开馆也好，也就实际上对你实务方面呢非常有用。当然最好是一种，就是说你真的就是要开馆的，那你马上就能够应用到。那么事实上也并不一定，你是不是有时候在我们学这个武术界，有的他纯粹只是说啊自己要应用而已啊，例如说你会跟你的朋友啦、亲戚啦、邻居啦、同事要去论命，然后对方来论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去跟他论，也可以这样说啊，也并不是完全针对，完全是所谓的职业要用到，也就是不是职业要用到，你只是自己要去论命，这个对你都非常有帮助。那我这个课程呢，首先第一个各位都参加过我别的班，通常上课的第一天我一定都会给你一本讲义啊，不管你是上我的人相学、上我的八字学、上我的那个阳宅学、上我的择日学，任何学我都有一本讲义。那么我们这个课程没有讲义啊，就是来从头到尾几乎都是我在上课说明。那么在上课的过程会不会给你一些资料呢？会，但是那资料不重要啊。我们的这种职业班的东西呢，并没有说真正的我整理好一份讲义给你，只是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增加一些就是参考资料啦，或者说明用的啦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我们上课中这个讲义这个东西比较不是重要，重要都是我口头上讲的，我在黑板上所写的啊，基本上这个各位就是请各位先谅解一下。那么另外还有几件事情，因为等于第一天上课嘛，有些事情我先讲一下啊，就是说我们上课的过程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以前曾经学生这样子提过，说老师你好奸好这样子好奸诈啊，或者讲黄老师你怎么讲这样，好像叫我们做坏人哦。会有时候会有学生问我这样的话，那我一定要强调，我这个班不是要教当老师，也不是要教慈济的这个什么口传师啊，我在这个班也不是教各位做要教各位当慈善家，不是。就是今天来的目的，我教的是完全是职业，在我们命理界的一种职业的方法啊，等于就是职业的这个过去讲的啊，师傅教徒弟的那些方法。那些方法呢，内容有时候你听起来会觉得真的奇怪，真的不太道德，甚至你这样讲呢岂有此理，怎么这样子讲法。那我了解我们的立场不同，今天各位来并不是要做慈善家啊，如果这样站慈善家的话，我站在这边我讲的内容是叫你如何去慈善，如何去帮助人，或者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做张老师，以后这个如何帮助那些人，不是啊。先讲清楚，我们这边所要讲的是你要如何去给人家算命啊，这个算命当然更延伸，然后看相算命，甚至去看阳宅去看相都一样，你要注意的事情，或者说你要怎么办怎么处理啊，并不都一定要先强调，并不是要教各位去做慈善家啊，或者做宗教家，不是，我们是要做命理的实务啊，命理很懂的，理论上很懂的，也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啊。我们在这边说并不要就是说你要理论很强很强，不必，甚至我开玩笑的说你十二地支会的就够了啊，十二地支、子丑寅卯辰巳，你背会背完就可以上我这个课。因为我教我这个课，我根本几乎是没有理论。客人来，只要是客人，你就有办法要去问他啊，就要去讲他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啊。基本上我们不是要做慈善家啊，不是要做什么的啊。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事情呢？就是我们的立场，不管你是自开业要开馆，你跟朋友去论命也可以啊，跟亲戚有。我开馆开了这么多年来，有时候亲戚也会找我啊。那亲戚一找我说呢，这时候我就把他当客人看，我不把他当亲戚。当亲戚的话，那当然很多地方都不能谈的嘛，那根本就谈不下去了。我就把他当成客人，好的，是我的好的，过去根本是我的很亲的亲戚，甚至是在跟我照顾过我的亲戚也在找我算命。但那时候的立场不懂，我是把他当做客人的立场来论。那这时候你就觉得，不管他是亲戚也好，朋友也好，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也好，来跟你论命论相的时候，他的立场跟一般非常不同，我们非常吃亏。我们非常吃亏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非常吃亏，所以我们要用各种的江湖的秘诀来去应付它。什么吃亏，我现在先讲一下。如果是医生，我们去找医生看病的话，我们会主动把所有东西都跟医生讲啊，医生啊，我这里痛那里痛啊，昨天不好，昨天又拉肚子啊，前天发烧啊，我过去我爸爸得过什么病，我以前得过什么病，以前开过刀现在好了，你会把你过去全部都跟他讲，哎，我一恐他不知道，我一恐医生不晓得，把你所有知道的全部告诉医生。 医生啊，他何必看病？我讲你了，我真的是医生，我很清楚，你都跟我讲了嘛。最后写一写肾脏病，你自己讲的、啊，而且你也检查过多少了、啊？哦，你不知道检查过多少医生，用各种仪器都检查出来，最后你自己跟我讲，你感冒，我写感冒，开个感冒药给你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遇到医生的时候呢，我们把什么话都跟医生讲。好，第二种律师也可以，你遇到律师，你希望要打个官司，请律师帮你的嘛？你把你什么都告诉律师了。从前因后果啦，阿狗阿猫，你跟邻居为什么吵架，为什么打官司，为什么要告他，各种状况巨细无遗告诉律师，然后律师判断你这个类型还是会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遇到医师遇到律师，我们把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但是遇到命理师完全就倒过来。当你遇到一个命理师，一个算命的，你会告诉他那些事吗？你什么都不讲，你只把八字给他，我出生在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什么死的，给那个算命先生，哎呀，给了他之后呢，上面你就不行，甚至你还故意还让，还怕你担心你会泄露你的秘密一样，什么都不讲。他也不问，他也不知道怎么问。一个第一次遇到的一个人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谁？坐在那边，除了八字之外，你一无所有。他结过婚没有？有几个小孩？有钱没钱？过去做过什么职业？有什么问题发生？是不是官司的问题？是不是生病的问题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茫然一片。他什么都不讲，还有时候还担心泄露给你知道。怕他口不守的理解，好了，这时候你是算命的，你怎么了？你一无所有，除了那个八字之外，你一无所有。他什么都不讲，但是偶然会漏几句啊。但是通常他都不会去跟你讲得清楚，讲说他结婚了没有，他老公做什么职业，他老公身高多少，他老公有没有钱，他都不会讲的。或者他婚姻有没有出轨，他不讲，要你来讲。这是岂有此理？慢慢想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，这是非常岂有此理的事。你遇到医师，遇到律师，你什么都告诉他。为什么遇到命理师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告诉他？要命理师来告诉你，命运在你手上，要我来讲，岂有此理啊！为什么知道你离过婚没有？你都不讲，要我来讲，你离过婚，你几个小孩，你有钱没钱，还要你家未来如何，过去如何，这岂有此理？好，现在就反过来讲，那我是命理师，我怎么办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凭着这个八字，我要告诉你过去各种的事情，你未来过去还是怎么样，你的先生小孩的事情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不得不一定要用直觉法。你纯粹拿八字来已经没有办法论。再强调一下，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八字决定啊。我们既然参加这个班，就心里要这样，先要这个心里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你的命运不是八字决定，别人任何人，包括你自己都一样。你相信八字决定的吗？你相信是紫微斗数命表排出来，你的命就决定了吗？我没有感情。我们参加这个班，但是今天立场不同。如果你今天是上我的八字班，哦，那当然我讲哇，八字很准，八字很重要，你们好好学，八字好准。但是今天参加我这个班，各位就一定要先有个先决的概念，八字不可能决定你这么多。跟你相同八字的人有多少啊？我是五十多岁快六十岁了哈，我们那时候人比较少。那么如果现在是五十几年次跟六十几年次的人来讲，那人多少啊？同样六十几年次来讲，我全台湾大概200个人以上。同一个八字，全台湾不要说大陆了，单单台湾就跟你相同八字有200个人，每个命运都相同吗？每个人拿进来都是已经离婚了，小孩都是三个，老公都是公务员，怎么可能？当然不可能嘛！人的命运因素非常非常多，八字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而已。那么一小小的点，拿给算命先生，算命先生要全部讲出来，怎么有可能啊？你想也知道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的父母亲，你的出生家境，你经过你读什么学校，你个人的努力，你这些都没有讲，就是一个八字。算命先生就拿这个八字就开始要讲了，讲你的过去婚姻，你的小孩，你的钱财，你的家境，什么什么都要讲，哪里有可能？你们想也知道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这个八字做什么？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，甚至只是谈论之间的一个影子而已。算命先生可能又好像平台无据啊，不可以吗？总有个八字拿来，凭这个开始我来论。真正凭这个能论吗？八字能论吗？各位再想想看，八字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，但是很少很少。后面那么多的因素，甚至刚才心念一念之间的问题，都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个东西。算命先生凭这个就开始要论了，怎么办？只好用职业法，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教的东西。你一定要用这个职业法去讲，你绝对不可能拿个八字真的这样规规矩矩就这样讲啊。什么什么就开始就讲出来，不可能的事。或者紫微斗数也是一样，你哪个紫微斗数开始就论了，把一定错误摆出，我敢讲。 八字相同的那么多，个人命运每天的命运不同，甚至我的心情昨天跟今天都不同。昨天我心情好愉快，我觉得我不错，我有两栋房子。嘿，我今年才30岁，有两栋房子应该不错了吧，心情很好。我今天去算命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有钱，算命先生说你有钱，果然准，很准，我很有钱。明天我心情不好，刚刚跟他欠了几天一屁垫的钱，或者那房子呢刚好最近房贷交不出来，或者这几天房子就要叠价了，或者要卖不出去了，问题今天我明天不太愉快，第二天不太愉快。好，今天去算命，算命先生说同样的那句话，你就觉得不对。昨天讲你很有钱，我觉得对。第二天再去呢，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，算命先生说你没有钱，或者有钱不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心情不同。第二天去的时候我的心情不好啊，或者第二天去的时候我根本我觉得我最近房子好麻烦了，房贷都是付不清。这时候同样算命先生说哎，你很有钱，就是错了。对和错我们哪里有什么标准？没有嘛，凭我的客人的这种感觉，凭客人的一念之间嘛。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我的主题，八字不可信，它只是我们客人之间谈话的一个影子摆在那边。嗯，好像我在看出来的，真正在论的时候是职业法在论。自古以来师父教徒弟的就是教这些，真正师父教徒弟理论上教很少，尤其像我们现在像台湾才有这样啊，古时候明朝清朝没有这样啊，好像补习班一样，老师来教徒弟这个理论这样，通常没有。老师教徒弟呢，除了理论教之外，通常就是教我们现在的，我们这个课程要教的东西，就是完全是实务，或者说是职业化，职业的秘诀，如何要去论客人，让他论得准，让他信服，让他相信。哎呀，你好厉害，像神仙一样，就是我们要教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课程要教的东西。那我的课程基本上的内容当然很多了啊，我自己准备了相当多的东西，那么大略的提一下，就是我今天会从这里开始讲起，就是论命开始要注意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一个九字真言。那么九字真言几乎是所谓的总论了啊，总论后来都会从这边延伸出来。那九字真言在我们江湖里面呢，实际上很多人有人称为叫六字，也有人称为叫四字，也有人称为七字的都有。我在江湖上会流派太多，每个时代的不同，增增减减，有多有少啊。那么论语的话，这完全是自己称呼的，就是说客人问什么你就要答什么，不要那么笨笨的八字在回答哈。这个我在人相课八字课有时候会提到，有些客人问的题目你就知道那个题目里面有标准答案，你不要自作聪明拿起八字来回答，八字回答是错误的，你有标准答案，论语等于就是标准答案。例如说人家问说好像那个各位买过水果知道吗，去到水果摊摸一摸，哎，好爹啊，这个水果好不好吃？你一定回答好吃，你那个要不好吃吗？
好，
这就是论语标准答案，你一定回答好吃，你不会说哎呀这个就拍家哇拍家哇松，你这不会这样回答，你说好吃。那我们论语我们的这上面也是一样，有些客人问的问题直接在问题里面就是答案，问的问题里面你就要这样答，你不要再这么傻瓜真的拿着方式在东看西看，看看才回答，错，直接问什么你要答什么，有标准答案。难经，难经就是说我们论命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，比如说有的客人完全不讲话，有的客人是 TT 的，有的客人纯粹要来给你踢馆的，或者遇到那种很困难的问题，请问你怎么办，你怎么处理。我刚好就前几天遇到一个，有个女孩子，她前天下午一个女孩子来，她考警务考试，我不太懂最近有考什么警务考试，她来考试，他就问我，问老师，我下个月要参加警务考试，请问我会不会考上？老师，你确实给我回答。我现在想把现在工作辞掉了，我如果能够知道我确实会考上，我现在工作就辞掉了。如果考不上，当然我就不辞啊。而且所以今天刚好我早上我跟我老板吵架，他说老师，你千万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考得上考不上。好，请问各位如何回答？这个就属于难经的一种。你说考不上。下个月半马名就考上，他不要等一年啊，你不要在那模棱两可，会啦、啊、不会，他就是半空，你甚至他非常相信你，黄老师很厉害，黄老师你现在一定要告诉我会不会考上，你说会，下个礼拜半马不会，没考上，你说不会，下个礼拜半马会考上，请问你怎么回答？就是说所谓的马上就知道那个分晓的哈，一翻两瞪眼，马上就知道答案，马上你就要回答他的。今天下午又遇到一个啊，就是这不要说政治生命局，今天下午遇到一个更妙的，得到一个血癌，是我们道家的一个学友， 我听他讲，他道家只上了几种课哈，可能各位不一定认识。他说他得了血癌，请问黄老师你要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好回答了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我怎么回答你？哦，这个好回答。不过我们就说我这里难经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命中随时遇到这种莫名其妙，客人要刁的，客人会遇到各种的这个，你要说你怎么处理，很困难的问题。难经，啊，十八罗汉，这个我是把它举例，就好像是少林寺的徒这个徒弟啊哈，要出门要走江湖的话。离开少林寺之前要打十八罗汉，打完你才可以出山门，才可以走江湖。那我这个十八罗汉也是一样，各位呢，这十八罗汉我讲完之后你就可以出门了，就开始给人家算命了。好了，不管开馆，反正这个关通过了啊，打过十八罗汉，好，一样的未卜先知改运舌探兰花等等之类，大概是我们会上课的内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论命心讲起，好，就是我们论命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。另外同时现在还在开场白哈，另外还在讲一下，这边没有教法术，但是如果你要学法术我很赞成，好的，我没教你跟别人教，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很多人他是顺便会学法术嘛，学通灵，听说通灵也可以学的，他是教你怎么能够你会通灵会开窍哦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们所讲的都是命理的职业化，啊，就是接客人的实务要怎么去跟客人算命，法术没有教你，啊，但是你要学，我不反对你去跟别人先声明啊，这个我的课程里面没有。那另外说，老师会不会像人家说的传说会有什么什么什么？有的会，哦，有的要听说学法术也有这种的，哦，学法术的一个缺，你要选一个，要截子截身的，还是说没，还是要绝命的啊？哦，好像据说学法术有那样的事情吧？我们豆子跟各位。这个长命百岁，多福多寿，这个多多益更好。好，哦，这个恭喜各位大。没有说学法术，据说学法术有这种事，我是听人讲，我自己我不知道。要解你的寿，不然解你的后代。好，哦，没有这个。我先讲一下，我教课程先说一下。目前在台湾呢，通常都是徒弟教，不少像我的授课，正式的黑板上就像上课一样，一向来教各位要怎样。我所知道在台湾没有。我知道目前有一个，他是我的这个班的一届学生。我就看赵胜成先生，看，哎，一届学生嘛，当时还给我写气，他感觉迷迷糊糊，我哪天要去又怎么样啊？哈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明明我教出来的学生是哪班？我的班叫职业命学班，职业学生他在教，他要教。那第二，去开馆，我用怎么来举例哈？各位知道不知道？王征球，王征是高中时代过第一名，棒球队的时候呢是在三军，知道不知道？就是业余的第一名，跑到职业军，再升到二军，才升。也就是说职业跟很大的差别，多厉害，第一名跑到职业去从头看。那我现在讲的是一样，不管你的理论学历多强，你没有过的经验跑去真正去比的话，你还是根本是或者是茫然一片空。他没有开馆，也没有实务，教人家实务，哎，我这样不讲谁了哈，别讲谁，我就不讲谁，就是我的班教好多年了，竟然他也在教一样的，然后本身没有开馆，没有实务的经验啊，换少说就是我怎么的。那么我现在说呢，我很会读书啊，先读小学的时候始终在第一名，但是偶然跑到第三名去了。那么跟我同班里面六岁小孩呢，很不会叫他为他爸爸算命的，哦，我舅舅呢，那么当然我没理解，我常留家里去小孩子有时候在旁东西听听，我说班上我很会读书，我看不起算，那我舅舅的小孩跟我同班读书两本，这个我上看西看看有学没学的，就是觉得那表弟吧，啊，我的表弟。那后来小学毕业了，我那时候是读到什么九年，毕业之后呢，我继续读国中、高中，我一直读上去，我很会读书，怎么样呢？很不会读书，小时毕了业，他就干什么？跟舅舅就开始学算命。所以后来呢，我继续读啊，我到台北来读，甚至到日本去读，然后又回来，跑到美国公司、日本公司上班。那我那舅舅的小孩呢，就跟着我的舅舅，哦，他是算命先生，就开始学算命，一直学到差不多30年后。哎，现在倒过来了，我回过头去找他们了，因为那时候在小时候我有机会学，我没有学。我的后来在台北学的是完全学理论，我一开始都是学理论的，哦，这八字我都是用理论去学哈，哦，那个人相啦、神阳宅都是理论去学。学呢，后来我自己开馆，开馆时才发现不对，理论上没办法解决，这个八字没有办法解决嘛，根本没办法解决。老师，这个八字跟这个八字，请问哪个是公务员？对，我看看，两个都有可能，两个都不可能。可是可能不表示他一定要当公务员啊。 人家就来问这种问题，